上回书说到大将曹仁跟李典拜回许昌面见曹操。曹操问的非常关键，败了没关系，就问你谁给刘备出的主意。曹仁告诉曹操，刘备手下新来个军师叫单福，有单福我才打的败仗，才把樊城丢了。曹操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请问这单福是何如人也？旁边的谋士程昱、程仲德说话了，丞相，这个单福是个假名字。哦，他真名实姓。丞相，此人姓徐名树，字元直，是颍川人士。据说徐树年幼的时候就喜欢击剑，威人豪爽。他爱打抱不平，有侠士风度，可是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事跟别人斗气儿，他总是为别人的事不平，出谋划策，而且出力。他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。中平末年，徐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被贪官害得家破人亡，这个徐庶要为朋友报仇，就把这贪官杀了。官府捉拿凶手，这个徐庶呢，披着头发，把脸上给涂了，把模样给改了。可是捕快班头都对他产生疑心，就把他捉住审问。徐庶、徐元直是至死不招。这些捕快班头没办法，就把徐庶绑在车上，拉去游街，一边击鼓一边喊，说谁要认识他，说出他的名姓来，赏银20两。其实啊，大街上看热闹的10个中有8、9个都认识徐庶。谁都知道徐庶是好人，不忍心说出他的真实名姓。侠义吗？徐庶是侠义，人人爱他呀。这样官府没有证据不给治罪，就把徐庶掐监入狱了。后来他的朋友想办法偷偷把他救走了。徐庶走了之后，改名换姓，远走他乡。他立志学文，走遍了名山大川，拜访名人贤士，学的是满腹经纶和文韬武略，还结交了不少好朋友。这个徐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复姓司马，单字明辉，人称水镜先生，就住在荆襄的南漳水镜庄。徐庶常到水镜庄去，水镜庄离新野县可很近呐。是不是水镜先生把徐庶介绍给刘备呢？这件事儿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哦，曹操听完之后想了想，仲德呀，我来问你，这个徐庶的本领比你如何？丞相，比我？那我哪比得了啊？什么？曹操两只眼睛都直了，看着程昱。仲德，他的计谋策略有没有你高明？哎呀，丞相，我刚才说了我比不了，我要跟徐庶比，他的才能胜我10倍，我10个程昱也比不了一个徐庶、徐元直啊。哎呀，可惜先是归了刘备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曹操着急了。曹操不怕刘备，就怕高人保了刘备，给刘备出谋划策呀。程昱明白曹操的心思，丞相，您不用着急，徐庶虽然在新野县保了刘备，咱们可以把徐庶叫来，让他到许昌辅保丞相，倒也不难呢。仲德呀，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徐庶叫来？丞相，徐庶这人是个大孝子啊，他幼年丧父，家中只有高堂老母，前些日子他的弟弟徐康死了，徐庶的母亲没人抚养，丞相您可以想办法 命人把徐母诓到许昌，让徐母写封书信，把他儿子徐叔叫来。徐叔弑母罪孝，他看见母亲的亲笔书信，他会立刻动身弃刘备来许昌福保丞相您。好，先生高进，以计而行。书以简洁为妙。过了几天，曹操派人就把徐叔的母亲诓到许昌，送到了相府。曹操命人安排吃住，派人伺候着。第二天，曹操在自己书房把手下人全都安排好了，命人请徐母到书房回话。有人搀扶着徐叔的母亲来到书房，曹操站起来了，老伯母请坐。徐叔的母亲坐下了，一抬头看着曹操，请问你是何人？哦，姓曹名曹，字孟德，原来是曹丞相。请问丞相，你见我有什么事吗？曹操认为呢，这徐庶的母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，所以曹操往这一坐，就跟徐庶的母亲说，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恕我曹某直言，你的儿子徐庶徐元直满腹经纶，没想到在新野县保了逆臣刘备，他背叛朝廷，就如同一块美玉落在污泥之中，十分可惜呀。老伯母，请你写封书信，把你的儿子徐庶叫到许昌，我曹操在天子驾前保他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老人家你也跟着你儿子享受荣华富贵。来呀，给老伯母看来文房四宝。这曹操还张嘴老伯母闭嘴老伯母，他想着拿过文房四宝，徐庶的母亲拿起笔来刷刷刷就得给他儿子写信，我是曹操，别瞧我叫你老伯母，当朝宰相，我说话你能不听吗？他想糊弄这老太太。手下人把纸笔墨砚文房四宝放在徐庶母亲面前的桌子上，曹操用手一指，老伯母请你写来。没想到徐母抬头看了看曹操，我来问你，这刘备是何如人也？徐庶的母亲什么意思呢？你不是说我儿子保了刘备了吗？请问你刘备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哦，曹操心说这老太太不知道刘备是个什么人，好，让我告诉他。老伯母，你问我刘备吗？这刘备只不过是个涿郡的渔夫，一个卖草鞋的，他妄称皇叔，不讲信义，外君子而内小人者也。曹操想蒙哄徐母，没想到徐母突然间大声说，你给我住口。哈哈，曹操吓了一跳啊，再一看这位老太太满脸怒容，书房里不是曹操一个人，旁边的人全愣了，这个老太太多大的胆子竟敢说曹丞相住口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话了，书房里鸦雀无声，地上掉个针都能听见呢。只见徐母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用手指着曹操，曹操，你竟敢口出胡言，混淆视听啊！我早就听说了，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敬皇帝阁下玄孙，他礼贤下士，恭敬待人，仁德不逾四海，连小孩老人木子樵夫都知道刘玄德是当世英雄。曹操，我儿子现在辅佐他得其明主，哼哼，你呢？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你竟敢污蔑玄德为逆贼， 妄想让我儿子弃民投案，你难道不知羞耻吗？呵，这老太太骂上曹操了。曹操旁边的主簿，曹操旁边的谋士、从事官，站着不少呢，哪个都有学问呢。听老太太一骂曹操，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当朝宰相掌握朝中的生杀大权，这老太太难道吃了熊心豹胆了吗？再一听，老太太不是胡骂呀，人骂的有道理呀。你说刘备是捉进迂腐卖草鞋的，妄称皇叔，人家这老太太知道。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敬皇帝，阁下玄孙，正宗的皇叔，不是假冒的汉室宗亲呢。你曹操说了，说人家刘备不讲信义，人家徐母说了，我知道皇叔刘备礼贤下士，仁德不逾四海，连老人小孩木子樵夫都知道刘备是当时的英雄，怎么会是外君子内小人呢？再说我儿子保了刘备，保对了，得其明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来保你呀？你曹操名为汉相，你才是汉贼呢。老太太动了真气，骂上曹操了，让我儿子保你弃明投案，你就不知道寒碜吗？这位徐母可真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呀。曹操也糊涂啊，你想想，如果是一般的老太太，徐庶幼年丧父，这个老太太能教育出徐庶这么好的儿子吗？这个曹操让徐武这么一骂可真急了，他一发愣，老太太比他还横，老太太一伸手把桌上的砚台抄起来了，照着曹操的脑袋，嗖，我把你打死。曹操往旁边一躲，啪的一下，这砚台就打在墙壁之上，掉在地上，摔了个粉粉碎。曹操气坏了，推出去杀！就这么一老太太，当着我手下这些谋士，张嘴骂我，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我不杀你。这徐母还真横，站起来了，用不着捆，用不着推，迈大步，腾腾腾往外就走。心说正好，我正求你把我杀了呢，我的儿子徐庶、徐元直保刘备得其明主，你把我杀了，他死心塌地保刘备，将来为母亲报仇，好杀你曹操，帮着刘备安汉室天下。呵，这老太太这横啊，刀副手举着刀跟着老太太就出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人迈大步，腾腾腾撒腿往里跑，跑到这刀斧手面前，啪啪，两边一边一个俩大嘴巴呀！再瞧这刀斧手这脸，蹭一下就跟那炸龙虾片似的就起来了。这刀斧手一看，曹操的谋士程昱、程仲德，哎呀，程爷，人敢打我，我打的就是你。你为什么敢杀我娘啊？这刀斧手直糊涂啊，撒腿就往里边跑，丞相让杀你，打我俩嘴巴。徐穆也愣了，程昱怎么来了？其实刚才程昱就在曹操旁边站着呢。徐穆来到书房，看见曹操身旁这么多人，他也不认识谁是谁呀。程昱万也没想到这位徐庶的母亲敢张嘴骂曹丞相，曹丞相传人一杀，这程昱赶紧从侧门跑出来，撒腿就跑，绕到前门跑进来，是举手就打，啪啪打嘴巴，你干嘛呢？打你，我杀你，这是我娘。这刀斧手进去找曹操评理去了，徐老太太愣了，程昱立刻给徐母施礼，老伯母受惊，是我程昱之罪。你是何人？伯母， 我和您儿子徐庶、徐渊之是好朋友，生死之交。我姓程，名玉，字仲德。我来迟了一步，您老人家千万别生气，屈尊片刻，容我去面见丞相。老太太在这儿站着，谋士程昱来到曹操面前。这刀斧手一看程昱进来，冲程昱乐了：“啊，程先生，您再打我两下得了。”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程昱打他俩嘴巴，他进来找曹操来了。丞相，我去杀这老太太，那丞相打我俩嘴巴。曹操听到这儿，眼珠一转。哦，老夫明白了。程先生打你几个嘴巴？
丞相打我俩，您看脸都肿了。
好啊，一个嘴巴赏银十两，俩嘴巴20两，下去领赏。
哎呦，还这么好的事儿了，早知道我让程先生多打几个呀。
所以他往回一转身，正好程昱进来：“程先生，您再打我两下得了。”程昱来到曹操面前：“丞相啊，这徐母可杀不得。徐庶的母亲敢骂您，他是诉求一死啊。他用这办法激怒丞相，丞相您要把他杀了，就会招来不义之名，反而成了徐母之德。徐母要死了，徐庶必然死心塌地的辅佐刘备，为他母亲报仇。所以您应该把徐母留下来，让徐庶虽然身在新野，但是心念母亲。他纵使在刘备身边，他也绝不会尽心尽力为刘备出谋划策。丞相，您把徐某留在此处，我程昱再想方设法把徐庶诓到许都。好，曹操立刻采纳了程昱的主意，就不杀徐某了。仲德呀，一切都按你的主意办理。所以说曹操也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能成大事。就是杀了徐庶的母亲，缺一个徐庶也伤不了曹操太多。但是为了去掉刘备的羽翼，曹操这么大丞相他就能咽下这口气。我们前边说过官渡之战，官渡之战曹操得了手下文武官员给袁绍写的信，一不查二不问把书信烧了。从这两件事看，曹操的心胸是非常宽阔的。这时候程昱有了曹丞相的话了，马上出来安排徐某，给徐某选了一座宅院，陪着徐老太太到这宅院，让人伺候着洗脸更衣。就连伺候徐老太太的仆人都是谋士程昱亲自挑选的。老伯母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我跟您儿子是把兄弟，是过命的交情啊！您在这住着，您放心，我怎么孝顺我母亲，我怎么孝顺您。老太太睡着了觉，这程昱才退出来。第二天早上天刚亮，这程昱来了，陪着老太太喝早茶，陪着老太太吃早点，陪着老太太聊天。等到了钟点了，说现在的话该上班了，这程昱才离开徐庶的母亲，到相府去伺候曹操。刚到中午该吃午饭了，程昱来了，陪着老伯母吃饭。他有功夫就来，一天好几趟啊，怕老太太生气，把医生请来给老太太号了号脉，给老太太吃点平安药。他老来干什么？他好看一看徐母为人，要观察徐母的人品。这徐母终究是个老太太呀。这程昱老来，徐庶的母亲心说，人家是曹丞相手下的人，有公事哪能老陪我呀。程先生啊，你不用老照顾老身，你忙你的，我有吃有喝就行了。有了徐庶的母亲这句话了，程昱来不来，来是隔三跳五。隔三跳五来呢， 他不来的时候就送吃的送穿的送古玩送书，那时候找本书可不容易啊。徐老太太爱看书，徐庶不来，他派人给送东西来。这些手下人就跟徐老太太说：“老夫人，我家先生呢，今天没工夫来。您瞧，让我们把这古玩给您送来了，可是我们回去得有个交代，您给我们写个收条。”老太太没往心里去，写个收条，让程昱手下人拿走了。今天送这个，明天送那个，今天送件袍来，明天送点玩意儿来，这老太太都得写回条了。这位程先生就不到曹相府上班了，坐在自己的书房，他研究徐庶母亲的笔记。这撇儿应该怎么写呀？这捺儿应该怎么写呀？这老人写字的劲头在哪儿啊？嘿呦，程昱这细心呐，整天坐到书房里不出来。这家人跟书童一看，哼，我们家程先生没事描红模子呢。程昱是真有耐心呐，在曹操手下所有的谋士当中，最细心的就是程昱程仲德。想当初，祢衡击鼓骂曹，祢衡用手指着程昱，你呀可以关门闭户，就说明程昱这细心都传出去了。你程昱甭干别的，给曹丞相关门闭户吧，大家伙全睡着了，你检查一遍没事了，你才能睡觉呢。程昱这细心，他有细心的好处，他每天研究徐母的笔记，而且经常到徐母面前，他就揣摩徐母的人品。时间够了，差不多了，根据徐庶母亲的人品，根据徐庶母亲的笔记，程昱就给徐庶写了一封信。把这封信写好了之后，拿着原来徐庶母亲写字的纸条送到曹丞相的面前，丞相您看。哎呀，曹操一看这字儿，学的这像啊，看看程昱的字儿，再看看徐庶母亲的便条，好啊，仲德，你真是有心之人。曹操又仔细看了看程昱写的这封书信。啊，曹操明白了。好，仲德呀，你马上派人嘱咐好了，到新野县面见徐庶下书。程昱挑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，拿着这封书信到新野县，要把这封书信交给徐庶徐元直。这个人很快的到了新野，打听好了，到衙门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徐庶。徐庶把这封书信打开一看，是放声痛哭，痛不欲生啊。到底这封书信是怎么写的？徐庶看完书信之后打算怎么办？下回再说。